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的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战山精舍的活动通告。4月27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战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2号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战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将庆祝文殊菩萨圣诞。5月3号上午9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45分，战山精舍在观音殿举行八关斋戒，让俗家弟子体验出家的修行生活。以上内容费用全免，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喜。详情请洽战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 905-886-6481。另外，战山精舍于5月11号晚上6点半在五台山素宴举行庆祝母亲节和素宴开业一周年庆晚宴，详情请洽五台山素宴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地址8425号 Woodbine Avenue， 也就是Woodbine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好，来到了我们今天战山法语节目，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师父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至理名言，讲到的是人生14罪。我相信如果听过节目的朋友呢，一定啊会觉得这些话呢对我们是一些的警醒，同时啊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其实师父的话语啊就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要想人生获得成功，要想事业有成，一定呢要戒除我们心中的一些的缺点，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之前的时间里面呢，师父跟我们有分享到啊，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以及呢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那师父啊，今天呢不妨我们再看一看第三句，人生最大的无智是欺骗。您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句话好吗？
好的啊，在俗语说啊，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世界上呢，有一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于是呢，以这个虚假的这个言行呢，来掩盖事实的真相，使人上当。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呢，觉得这个头脑很灵活，但有朝一日啊，被人家识破以后啊，不但这个心意没有了，人格呢也大打折扣啊。所以呢，这个欺骗呢是缺少智慧的举动，千万呢要谨慎，要戒除。社会上呢有一些人呢时常喜欢欺骗别人，也许欺骗行为是一种先天性的问题。有的人呢从小就喜欢说谎话，如果不说谎话呢，他们觉得心里面不舒服。我自身呢经历过被这个欺骗的事情呢也实在不少啊。所以呢俗话说呢，活到老学到老啊。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相信呢多多少少都会被人家骗的，只不过是程度的深浅呢。
是不是师父您太善良了，所以呢就老是被骗哦？
我相信呢这个世界上善良人太多呢，所有人都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不懂事到懂事，从这个单纯到不单纯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因为我从小呢就出家在这个寺庙里面，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这种人啊事情啊不是太了解，所以呢比较容易被骗。
那您接下来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些您之前被骗的种种的一些经历呢？
在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父母给我读书的零用钱，我常常喜欢呢买一层零食来送给一层比较穷苦的同学来分享。 因为觉得看到这个同学有的人呢非常的贫困，也没有零食吃，所以呢常常有这种同情心。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位同学知道我乐意帮助别人，所以呢就来告诉我啊，说他家里面有多穷啊，多苦啊，要求向我借钱求助。我刚开始的时候呢都很乐意呢想办法去帮助他，并认为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帮助朋友呢是一件好事。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原来他的家里面的环境呢并不错啊，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的穷苦啊。我是拿我的钱呢玩游戏，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以后呢，我也再也不相信他这个人了，也不会再继续借钱给他了，因为他呢说的话呢都不是诚实之话。因此呢尽管后来呢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真的需要钱，想去交学费啊，其他原因呢需要钱呢，但因为有以前呢被骗这个经验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便不想再借钱给他了。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当一个人失去了这个诚信之后啊，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关心他了。由此说明呢这个欺骗呢是没有智慧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诚信，不能随便去欺骗人家。因为你欺骗人家没有这个诚信的，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呢人家不相信你了。
而且呢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
对，
暂时的可能哦，你这一次半次得逞了，但是呢肯定不会长远的。
对啊，还有我记得呢有一次被骗的经历呢是在美国，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很天真的，从这个中国到了这个美国，然后在大学里面读书。那么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同学，他给我第一个印象呢是一个、啊、看起来很善良，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对我们这个中国人呢也好像感觉到很友善，他常常主动来找我们这个来自中国的同学、啊、打招呼，那么互相也交流 啊大家一起来做功课啊学习啊，彼此呢看起来很好。那我和他交往了两年多，彼此呢就保持了很好的这个关系，就变成了好同学。那有一天呢他突然呢来找我，他告诉我说他的母亲啊在这个中美洲旅游的时候啊不幸呢这个死了，心脏病死了，他要立即前往当地去为他的往生的母亲去处理后事啊，要向我借一笔钱去做入会。那么当我得知他母亲死亡的这种不幸的消息以后啊，我当时呢感觉到呢很难过，觉得这个同学的母亲客死他乡啊，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随即呢就跟几位这个朋友商量，然后呢我就借钱出租他的这个旅费给他上路。那么过了半年以后啊，有一次他的女朋友突然打电话来给我，他诉说他不能再忍受他这个男朋友经常四次呢去骗钱的这种不良的习惯。他对我说啊，他说他知道你很重友情，乐意帮助朋友，喜欢去帮助解决别人的这个困难呢、所以呢他曾经呢我编了一个故事，说他母亲呢客死他乡，他来骗你的钱。他的母亲呢好多年以前早就死了，不是最近才死的，他骗了你的钱以后啊，事实上呢不是去办这个他母亲的后事，我是拿这个钱呢去旅游去度假。我感到了有这么一个不诚实的这个男朋友啊，我难过并十分的气愤，提议他呢明天一定要向你去认错，要去道歉。他说呢我对他怎么好，他不应该这样骗我。那么当我听完了他的这个电话以后啊，那心里面猜想他这个举动呢可能是想来挑拨离间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啊。但是呢在了第二天，我那位同学呢果真呢亲身来向我认错了。我当时呢才知道我真的是被骗了，非常的气。我只好对他说，我说你快走吧，我说从此以后啊我要再不想见到你了。所以这个骗人的行为啊招致的损失的宝贵的友谊啊，可算是人生最大的无知 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行为。因为朋友之间呢，感情怎么好，那么你不能为了这个钱然后去欺骗对方，特别是不能骗说哦，他的母亲死了，
嗯，
啊，这是很不应该的。
第一，他撒谎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千不该万不该的。第二呢，为了一点点金钱把友谊断送掉了，哎呀，真的是哈，唏嘘啊，让人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也是人的，有时候人哈，陌生人的一种热点，就是喜欢去骗钱，
嗯，
啊，只要能骗到钱呢，可以
不择手段，
对，不择手段可以编一声这个很荒唐的故事哈、
嗯。
还有呢，有另外一次呢，我们被骗的也是在美国。被骗的是什么？是我的师父在这个美国纽约，他住在那个美国佛教青年会，他的名字呢叫骆度长老，也是我们湛山的三位开山长老之一。他老人也是德高望重，那么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这个青岛啊，然后呢在1948年到了香港，然后1969年的话呢就从香港到美国。那么在这个几年前呢，那么骆度师父呢和我呢是应这个中国青岛湛山寺的邀请，前往去参加湛山寺首届传授三坛大戒的法会。那我呢陪这个骆度长老呢到我们纽约住的这个附近的银行去取这个现金，那个时候应该要到中国大陆去嘛，就是要带现金过去可以去跟这个法师啊结缘呢、啊。那么因为呢这个青岛湛山寺是我们的这个法脉主庭啊，跟我们都有这种法脉关系，那么希望多带一层钱呢、啊、到这个寺庙去供养。那当我们呢从这个银行啊提这个款出来以后，回到家的门口，那么突然之间呢有几个人呢从这前面走来，后面也有几个人赶过来，那么这个有一个男士啊手上拿着这个手杖，突然之间呢就躺在我们的寺庙的门口。我当时的反应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会那么巧，怎么这么多人，有的从前面走过来，有的从后面，那么心在想怎么会如此的巧呢，两路的人马前后同时赶到。那么当我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慈悲的这个骆度师父就说啊，他说啊，这个先生呢躺在这个地上呢，他很可怜了，摔倒了，他可能要喝水，他说你赶快开门呢去倒一杯水给他喝。那我们师父这样说呢，我只能当徒弟呢一教奉行，我就上台阶去开门，然后呢去送上一杯清水给这位躺在地上的男士而喝。那么我们的师父呢跟在我的后面走进房子，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哎，发现我们从银行起来的这个钱在袋子里面不见了，并发现了这个他背在这个声带上面呢被这个刀子呢把它割破了。那顿时呢就觉察到刚才这个门口这帮家伙呢是设下了一种欺骗别人的一个圈套，盗窃别人这个财物。所以呢我们立即呢走出这个门口想去找他们理论，没有想到呢他们早就逃得远远了。所以当时呢我和我们的骆度师父啊可以说心里面特别的难受，原想呢好心的来关心别人来帮助别人，不料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种坏人，趁这个机会看到人家这个慈悲心然后来盗窃人家的这种财物。
他们就是完全利用了你们的慈悲心，利用了你们的这份爱心
善良，对、所以本来出家人呢不应该有这个痛恨之心，但对于这种不法分子啊就用别人的这个慈悲善良来欺骗这个偷钱啊，真是呢是可恨又可怜啊，真是太无知了。
其实我就发现哈，在如今的这个社会，我们的世界哈，我觉得好像到处都充满了欺骗谎话，个人之间啊到国际之间啊，大家都是在相互说谎彼此欺骗，为的呢就是达到一些自私自利的目的。甚至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很多人仅仅就是为了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然后呢就欺骗众生，不择手段，甚至呢是伤害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对，还有特别呢他们这样做的话，变成社会上本来那层有慈悲心的心地善良的人呢再也不敢去帮助别人了。
哎，那么 这才是最恐怖的。
对啊，那么这个社会上就变成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那就很恐怖了。
所以我就想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大一法师，作为佛教的理念啊，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种的欺骗行为呢？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哎呀，骗就骗了，怎么办啊，自己生一通闷气，或者说境界高一点的哈，我们要做到说啊，不生气，就像您刚才想的，不应该有痛恨之想，难道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接受吗？
我们现在呢，我觉得呢，我有这个佛法来提倡这个因果报应，
嗯
啊，并以这个戒律来规范人心，才能够引导世人去止恶行善。如果一个人呢相信这个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他明白这个因果道理的话呢，就是说你现在你逃得掉，但是呢你将来呢还有这个果报，迟早呢还会受这个不好的果报，那么人就不敢去做坏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啊，要有这个戒律来规范，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心啊，心猿意马，我们的心有这个贪嗔痴，各种各样的热点，那么如果你不把这个心规范起来，那么也会容易犯错误。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引导大家止恶行善，坏的事情尽量不要去做，多做一点善事，那么对个人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安宁，对这个家庭也可以得到和睦，对这个社会呢也能够得到安定，
嗯
啊，不然的话这个社会上你看我们每天打开这个电视的新闻，这个无奇不有，都是杀盗淫妄酒，什么都有。所以我们佛教说呢，欺骗呢是五戒之一，五戒呢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也是所有戒条的根本戒。
哎，我们要悉心的学习一下啊，佛学当中呢所提倡的这个五戒到底是哪五戒呢？我们怎么样从心出发，好好的把持这些戒律呢？
五戒呢，第一就不杀生，第二就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呢不饮酒。这五条戒呢，就是所有一切戒律的根本。虽然我们这个戒有里面有八戒啊、十戒啊、四十八轻戒啊，有250条戒啊，所有的戒律都是从这个五戒里面派生出来的。
所以这五戒是根本，
也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哎，真的是，
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端正的人，一定要受这五条戒。
那烦请师父哈，再给我们具体深入的解释一下这五戒当中的深刻的意义好吗？
第一条戒呢，就不杀生。不杀生当然呢，这个不杀生有分为这个不同的层次啊。像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你不能去杀人，包括呢这种大的动物你都不能去杀，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果说呢进一步呢修学佛法和用功的修行的话呢，就包括呢小的动物也不能去杀生。当然这个有关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呢啊，我们要学它的精神。比如什么精神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有意的去伤害这个生灵，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这个身上，这个就不好了。那么至于呢这个杀生，该杀哪一生不该杀哪一生，就我觉得呢大家量力而行，但是最起码呢大的动物不要去杀。那么有的人讲说，哦，那么这老鼠啊还有蛇啊蚊虫啊能不能杀，我就觉得呢这个是大家量力而行，因为呢尽量不杀生那是好事，但是呢你要做到说啊，所有都能做到，做到完全不杀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呢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我们学佛教的戒律呢最重要呢就要学它的精神，我们明白呢杀动物是不好的，那我们尽量不要去杀。包括我们有时候呢有的人就是我一定要吃鱼啊，一定要吃这个猪肉啊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吃三净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净肉呢就不是不知亲自去杀的，
哦，
不是为你而杀的，也不会听到这个杀猪的这个声音，
嗯
啊，那么这个呢 就叫三净肉，我们可以买现成的，不要亲自去杀它。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戒律就叫什么，叫不偷盗。不偷盗呢就是不可以乱拿别人的东西，因为呢该是你的应该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不能去偷人家东西，特别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你去拿人家东西，这个就叫偷东西。因为按佛教里面讲呢，如果说你去偷人家东西的话呢，这也是有因果报应的， 也是不好的。你不要以为说哦，你偷人家人家看不见，其实你偷人家你就欠人家，以后你就欠人家债，将来就要还债。所以呢，我们呢要有这个道德心，觉得别人拥有的东西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那我们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要去努力工作，用我们的能力去得到东西，而不是用小聪明去偷人家的东西，
或者是非法的手段去偷东西啊。
对对，还有呢，这个第三种呢，不邪淫。这个不邪淫呢，就除了重视夫妻之外，不可以有婚外情啊、第三者啊。因为呢，如果说呢，你有婚外情、第三者，其实呢，你也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家庭呢，这个有因果报应，别人也会来破坏你的家庭。
嗯，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上呢，为什么现在这个乱象这么多呢？就是你破坏我的家庭，我破坏你的家庭，那么所有家庭呢就不得安宁。所以我佛教里面就不邪淫戒，就是除了重视夫妻之外，我们不能有非分之想。我觉得在这个现代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乱象很多，其中有一个根源呢，就是现在呢夫妻啊有50%-60%都有问题，有的乃至于呢离婚啊或者分居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男女呢相对来讲比较独立，比较自由，特别是经济的独立，所以呢彼此呢都不卖账，凭什么我要听你，这个女的不会听男的，男的也不会听你的，大家都有个 big ego， 所以呢造成这个夫妻呢不能和谐。夫妻不和谐呢，家庭当然是不和谐了，因为夫妻两个每天吵架，那么小孩子呢也不会听父母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就是我们当父母要像父母，我们要做一个表率，那么这个小孩子看在眼里面才会尊重父母，才会听父母的话，才会以父母作为骄傲。但是呢夫妻之间关系如果说做得不好，每天吵架，每天打架，吵吵闹闹的话，那么对这个小孩子的心灵教育啊是很不利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呢能够按照佛教里面戒律里面来做来行来守的话呢，那么就会减少好多的麻烦。那么这个有关这个五戒的第四条呢，就是不妄语。不妄语呢，就是我们不能欺骗，也不要搬弄是非。像有的人呢喜欢搬弄是非，在张三这边就讲一套话，在李四那边又讲另外一套话，弄得两家都不开心，都不舒服，所以这个都不好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在这个妄语里面呢，我们第一呢我们不能去讲这个方话，第二呢不能握口，不能出口去骂人，去伤害人家，这第三不能两舌，就是搬弄是非，第四呢就是不起语，就是我们讲话口吐莲花，给人家一种风向的感觉，不要讲一种这个没有用的不健康的语言。
或者有的人说话里面带着刺儿，你怎么听着怎么刺耳不舒服哈。
对对，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是不好的这种习惯，
是的，要改正。
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爱意，还有慈悲之意啊，要讲一声有哲理性的。所以我们教育小孩要多听一声这个上知识、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讲的话，那么这样对这个小孩子心灵教育才会起到这个帮助。还有另外呢，就是第五呢，就不饮酒。不饮酒其实呢不像前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为什么这个酒不能喝呢？酒呢能乱性啊，
是
酒精或者这毒品啊能够乱性，不利于健康。还有你喝酒喝多了以后呢，酒性发起来，你乱性，乱性以后你杀盗淫什么都来了。所以佛教里面呢认为呢最好呢不要喝酒。那你如果说你喝酒的话呢，你喜欢喝酒也不能喝太多，不能喝过量，
而且千万不能酒后驾驶。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像我以前在美国住的时候呢，有好高到了 Christmas 的时候呢，好多人是因为酒后驾驶失事的。所以呢这个喝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还有别人的生命拿来开玩笑。那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有利于这个心灵的净化，身体健康， 更能够促使这个家庭和睦，还有这个社会的和谐。进一步来讲呢，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佛教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饮、不饮酒，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牢牢地记住师父提点我们的这个佛教里面说的五戒啊。
最后呢，祝愿大家不但要常持不妄语戒啊，要戒持这个欺骗的不正之风啊，同时呢，还要持守另外的其余的四条戒律，希望大家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唯有人人遵纪守法，诚信待人，社会才能够安宁，人民呢方可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次的节目呢，也是希望大家牢牢地记住这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三罪，人生最大的无智是欺骗。好，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人生十四罪的第四罪是什么呢？大家锁定 AM 1430频道，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请您记住，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由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佛学当中的人生智慧。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这几期呢，主要是在分享啊人生十四罪。那前面一个时段啊，我们分享的这人生第三罪的这一句的格言呢，就是人生最大的无智是欺骗。那接下来达义法师，我们再看一下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四句，说的是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就是自己放弃这两个字啊，字面上是这样解释的。
这个自欺呢的意思呢，是自甘落后，不求上进。人生在世啊，不如意事者十有八九，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考验自己是否认真审视个自我，认识自我，以这个乐观豁达的这个态度 来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呢？有的人呢，尽管他的身体啊患有这个残疾，但并不因为他身体的缺陷而轻易的放弃努力，相反的，他们呢更敢于向不可能的事情去挑战，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残障人士的勇敢和他的坚强的意志力量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六根俱全的正常人而言呢，更应该要奋发图强啊。我们自己要感觉到很惭愧啊。你看像有好多残废人呢，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呢他意志力很坚强，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得到的。反观我们正常人六根俱足，我们一生一事无成，没什么专业，也没什么这个手艺，所以有时候呢要想一想。
我每次呢在看这个残奥会的时候呢，心里面都是颇为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打动的啊，真的是身残志不残，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积极的鼓舞作用啊。看到他们，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身体上有这个缺陷的人怎么勇敢，怎么有毅力，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了人的最大力量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而是你的心的力量。所以佛教里面就是心是万法之根本，世间万事万物离不开你这个心念，心念就是一种力量。只要你这个心不要死，不要被这个外境打垮了，那么你就能够东山再起。所以身体呢是外在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那么如果从这个佛法的这个哲理来审视人生啊，那么人的这个美啊丑啊，或者是富啊，或者是穷啊，只是外在的一种现象。我们一个人呢，这个美丑是外表的，这个人呢有钱或没有钱也是一种外表的。人生最可贵之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自强不息。还有这个心呢要历久常新，要与时俱进。我们这个心呢不能因为是这个时间的过去然后老化了，那不行。所以我们这个人到了60岁70岁80岁，有的人呢就不行了，就感觉到哦，我现在差不多快走了，心灰意冷了，觉得人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每天都是很消极，思想都是很负面的。但是呢有不少人呢，他年纪越大呢越精神，老当益壮。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上虽然老化了，但是他心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喜悦，他的心与时俱进，常常跟小孩子在一起，跟那种有朝气的人在一起，那么他的心就变年轻了。所以所谓呢这个铁不亮不成钢啊，玉不琢不成器啊。所以我们这个心呢要不断的去亮，不断的去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更加强大，有了这个辛劳的扶持，才能够享受到最美丽的人生啊。
可是我们看到周边呢有这么样一种人啊，你就看他每天呢不上进不思进取，他就觉得说哦，每个人都是削尖的脑袋往上爬，我干嘛我一定要往上爬呀？然后就说你看那些人，他就算有什么什么的大权在握，或者说做的什么什么的高的职位，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不就是吃的那些饭，不就是晚上睡的那张床吗？我跟他也是一样吃饭睡觉。所以就说当每个人都在努力求进步的时候，你却看到这种人，他们却对自己呢好像是自暴自弃的，结果他们还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他们说我们这叫不执着，我们这叫放得下。那您对于这种其实不是很健康的心态您怎么看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佛教里面呢把这个人生啊把它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那么有一种积极的话呢，就是做什么东西都很好胜，所以一定要成功，非成功不可。那么有一种就很消极呢，就是我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啊，我这个工作慢慢来，我不想这个争名争利，就像你刚才所讲。但是这两种人生呢都有缺陷， 你如果说太自信的人生呢，当他失败的时候呢，他就受不了，因为他好强嘛，好胜嘛。比如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生呢，就是我一定要考第一名，当他考第二名的话呢，他就睡不着，是心里面很难受，乃至有时候为了要夺到第一名呢，想一种这个不好的一种手段来让这个第一名变成第二名。那么当然这个心态是不好啊。那么如果说太消极的话呢，我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他却有一种朝气，他生活心里面呢也是灰色的，也不好。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人生观呢，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我是要中道观。中道观呢，就是我们一个人要自强不息，但是并不是去争名夺利，并不是要去跟人家比较说我一定要做老大。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尽我们能力能够做多少我们算多少，但是你不能停在那个地方不动，那这个也不行。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像我们读书，我们尽我们能力去读书，当然呢每一个人的才智不一样，有的人读书很聪明，有的读书呢他就很笨，他读不进去。不管你是聪明也好，不管你是笨也好，只要你尽心尽力去读书那就够了。包括我们工作也是一样，因为工作有的人工作很快，有的人很慢，那么你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这个手艺不同，那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生才有意义，到了临终的时候呢才不会有遗憾。
所谓这个活得精彩活得漂亮，就是您的这个话，我觉得就是要活出一种精神来，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是、啊、
一份至真至性的一份精彩、哦、
现在好多人也会问我，他说师父啊，他说你这个四大皆空，出家的四大皆空都看破了，你还为什么那么辛苦啊，为什么要到电台里面讲经说法、啊、然后呢在湛山精舍的各种有办了各种活动啊，还要降这个佛教四大名山啊。他说这个跟你这个看破红尘是不是有冲突，我说一点冲突没有，我说看破红尘呢对这个名啊利啊把它看淡了，但是呢我出家了当了和尚，做了一天和尚就敲一天和尚的钟，我每天都要去讲经说法，要把释迦牟尼的这个教理啊要把它传播出去。那我们将这个加构佛教四大名山呢，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中国人让加拿大的人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借用这个四大名山把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呢来发扬光大。那么对于将来会建成怎么样呢，这个是要随顺这个因缘，我们希望是建的最好，但是呢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呢可能一般就停下来，那也没关系，我们也会去接受这种现实。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做到什么时候呢，不要你心里面呢不要难过，不要说哦我一定要做了100分，但是现在最后呢只剩下80分，心里面不舒服，千万不要有这种压力。所以我们要提得起放得下，要用出世间的这个精神来做入世间的事业，这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超越。
那我们再话说回来，说到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啊。那我们看到说有些孩子他们只知道玩啊，不知道读书上进啊，有一些青年啊他们也只知道是任性出去鬼混啊，也不知道就别提那些什么忠孝仁爱呢，好像他们就只知道在外面反正家里对我也不抱希望了，索性呢就自暴自弃，甚至呢是自我毁伤，然后呢自怨自艾，再离谱的就会自我践踏，种种的一些的不良行为。那我就想请问达义法师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的孩子他们的行为啊，怎么样从佛法的角度来去帮助他们，来辅导他们的行为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不少这个小孩啊，他们生出来的话有时候呢是残废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那么有的人呢他就觉得六根不俱全呢、啊、矮人一等，然后自暴自弃，也不上进，然后每天呢活得不开心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其实呢我们做大人的话都要常常去辅导他们，要鼓励他们，要用一种好的这个例子啊去激发他们，让他们活得更加有朝气。因为呢凡是能够生到这个世界来的话呢都是有福报的人， 不管你是六根俱全还是不俱全，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人生难得今已得，因为我们人在六道里面轮回，你能够轮回到人道啊，那就是你需要多少生多少世你才到这个人道来做人啊。即使呢我们身体有稍微这个残缺某方面不健全，我觉得呢这个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你的就要你的心，对自己要有信心，对生活要有信心，因为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欣赏到周围的一些人事物，所以这个世界呢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去学习。所以我们最重要呢就是对这种心里面有这个障碍的人呢，应该要给他们信心，要举很多很好的例子给他们，让他们活得更加开心快乐。我记得呢有一次呢在这个报纸里面看到啊，是有一位叫这个郑义颖啊，他是出生于1978年，他呢失去了这个双手，可是呢他还能够写字，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通常写字呢是靠双手，但是他没有双手他还能够写字，由此可以知道呢，你看这个残障的人呢他的毅力多坚强呢、
嗯、
没有手了，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能够让我身体来写字，
他的生活正常的生活都跟我们常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甚至还能写字哦，我的天哪。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毅力，还有他对生活有信心、
嗯
啊、他就觉得我现在没有手了，但我想办法我要让我的身体来写字。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讲着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东东营市附近的一个小乡村呢、啊、在出生不到四个月时呢便失去了双手。那么20几年来呢不但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的刻苦学习，克服诸多这个身心的障碍。大家都知道应该他失去了这个双手啊，你想一想这个心理障碍是很大的，所以他克服了种种的心理障碍。那么学习呢学会怎么样捧着这个碗来吃饭，还要学会怎么样来穿衣服，还要来系这个扣子，这个对于一个没有双手来讲呢这是非常难的，很不容易的，怎么样来让你端这个碗来吃饭啊，还穿衣服，还有那个系这个扣子，还有呢另外呢他还学会洗脸梳头，这个是更不容易的，更进一步呢学会呢用这个断臂的来打字，用他这个断臂来打字翻看这个书本，后来以这个优异的成绩啊考入这个东营联合大学中文系。你想想看他这个人四个月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双手，但是最后呢通过读书考进了这个联合大学的中文系，因为这个学习出色，而在1999年呢获得山东省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真了不起啊，我们真是要为他的这个行为真的是为之感动了哈。这真正就叫做什么是自强不息呢，他的这种行为就是这四个字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和体现、啊、
对，他这个人呢敢于挑战，他就是对任何东西呢不怕艰难，越难呢他越想去夺到。还有呢他在2000年6月份呢获得1999年度山东省自强不息的优秀残疾人大学生的奖学金一等奖。毕业以后的他走出了这个校门，投入了社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十分珍惜了这种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亲自啊起草这个文件，还要打印这个文件，还要接听电话，还有这个发传真，组织这个参会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真是非常了不起。那么作为这个郑义颖的这种敢于自我挑战的勇气和毅力啊，啊，佛教里面称为什么叫心力不可思议啊，所谓心是万法之根本啊，所以一个人参会不重要，最重要的你的心还充满了这朝气勇气，还有这个毅力，有这个恒心去克服种种的困难，那么一定会成功的。神佛教里面说自心一次无事不办啊，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这个心专一境去集中做一件事情，你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神佛经里面常常讲了、啊、释迦牟尼说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专心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一个人没有手照样可以活着，并能够借着这个他的这个才智和这个毅力做出了惊人的成绩啊。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呢，人最重要呢，这个心要坚强。
那师傅啊，还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特别励志的故事，让我们听了之后特别受启发，而且呢受鼓舞的故事呢？
像这种例子呢，很多很多啊，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再讲一个更加感人的故事给大家听一听。想向这个听众啊，介绍一位没有四肢的勇士，他是如何来看待生活的呢？啊，我相信呢，这个人呢，好多人都知道，他都非常出名。我有一次呢，我在那个网络上啊，看到他的演讲，真是都掉眼泪了，都非常感人。这个人呢，就生于欧洲，他的名字叫利克啊 ，Nick。虽然呢，他患有先天性的这个残障啊，没有双手，但他却可以拥抱数以万计的听众。虽然他没有双脚，可是他的这个行踪啊，却可以遍布到24个国家。他的名言是什么？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是他的名言。这个世界是没有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你看讲的多好，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大家记得这两句话。他的人生观十分积极坚强，虽然呢 Nick 呢没有双手双脚，但他十分努力的去令自己呢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日常生活中要付出的多少的代价才可以去克服诸多的困难。他的意志力和这个恒心啊，是正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可是呢他却能做到了。虽然这个 Nick 呢给我们人生最大的启示是永不放弃，这四个字非常有力量。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我们记得这四句话，这四个字永不放弃。反观我们四肢健全的人呢，每当遇到一生逆境或者不如意的事情呢，就会产生这个消极啊，或者自暴自弃的情绪啊，有的呢乃至呢想一死了之啊，来解决生活中的一生不如意的事情，这是多么不值得呀。在好几年前呢，有一位拥有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双科博士学位的44岁的新移民，因在加拿大呢怀才不遇，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自行短暂。他是那个多伦多的这个401高速公路啊立交桥啊这样跳下来自杀身亡。这个媒体呢根据其家人的解释啊，报道说可能呢这个人呢之所以走向人生的绝路啊，是因为呢防止我面临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啊，再加上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身体上有病啊等等的原因，我走向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尽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就是一念之差，我想不开，他就自行这个断剑，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看啊，就那种残废人都能够坚强的活下去，我们这个六根俱全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都应该要坚强下去。佛经里面常常说啊，这人生在世啊，只是无限生命的一期生命，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随着今生所作所为的业力，又为下一期生命展开新的旅程。人的生命呢，就像流水一样，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的流动。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了水的流动特色，便能悟到人的心就是像水一样，不因眼前的障碍而放弃，只要有一丝的希望，都会努力的去争取。所谓的天大地大不知心大，所以呢，心是万法之根本，也是幸福的泉源呢。
真的是，也是鼓励大家通过学佛修行，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坚强起来，自信起来，勇敢的去面对，去承担，有信心去做任何事情。您刚才那个四字说得非常好，我们永不放弃啊。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最后由李兰为您带来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4月27号星期天上午10:30到11:30，上午10:3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5月2号上午9:30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将庆祝文殊菩萨圣诞。5月3号上午9:30一直到晚上7:45，湛山精舍在观音殿举行八关斋戒，让俗家弟子体验出家的修行生活。以上内容费用全免，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喜。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9058866481，9058866481。另外，湛山精舍于5月11号晚上6:30在五台山素宴举行庆祝母亲节和素宴开业1周年庆晚宴，详情请洽五台山素宴9053051338，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地址8425号 Woodbine Avenue，也就是500和 Highway 7的东南角。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欢迎大家随喜参加。
万紫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花是为彩着光影，花是为彩。